李牧师，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啊、现场的啊，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有见到大家，我相信我应该是2019年年中的时候来，所以应该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看起来是还行啊。李牧师的肚子又好像圆了一点，我两年前看到他身材还挺直的，所以疫情期间大家都吃得圆润啊。嗯，是的，我们也有主内的同工牧师长职，因为感染的缘故，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听说过世的人啊，所以这个疫情实际上造成不仅整个世界，也造成教会整个的福音的运作、教会的这个治理都有很大的一些挑战。我相信贵教会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法兰教会一直到前三周才开始这个实体的聚会啊，我知道各位一直都坚持啊，三四个人都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啊！我觉得我要在公开的场合再一次的夸赞贵教会的勇敢跟坚持。弟兄姐妹，这个线上的聚会不算真聚会，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信仰。什么叫道成肉身？我必须要看见李牧师活生生的坐在这里才算，我不能在电视里面看见他可爱的样子，那是不算的。各位，如果耶稣基督是用 Zoom 的方式道成肉身，你觉得这是可以的吗？这当然是不可以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病毒，有这个疫情，所以暂时性的啊，过渡型的，我们在网络上聚会。所以从长远来看，所以我要邀请跟呼吁，尽可能的情况下面，请弟兄姐妹开始要回到教堂这一个有形的建筑里面，我们要看见活生生的每一位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这个网络的聚会会使我们习惯于一个舒适的同时，也开始会使我们变得懒惰或者是分散，德文叫 zerstreut， 就是分散。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邪灵撒旦啊，我们说这个空中掌权的恶魔借由各种的方式啊，包含这个病毒，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啊！查经班，我可以从法兰参加鲁尔的，也可以参加巴塞尔的、柏林、汉堡、美国各种各样。现在大型的聚会全是在网上啊！我们觉得我们吃的世界上各种的大餐，但是我保证你会吃得拉肚子，因为你吃的太多，你乱吃一通，你乱搞一通，这是不行的。你必须在这个地方生活，你就来到这一个固定的场所。鲁尔华人教会，所以你千万不要上当。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此我们就放松对于一个实际敬拜聚会的一个向往。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考察注意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会带来的一个负面的状况。那么今天的题目呢，希望能够延续前几次的讲题，是雅各书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到第四章的第十一到十二节，今天只有两节的经文，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的题目叫做为何，什么叫做论断，何为论断，什么是论断。很可惜我今天做的投影片没有带在身上，所以我必须就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方式，请大家注意来听哈。在第四章的前面的部分，第三章一直下来，雅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口舌说话。第三章他说不要多人做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啊，不要每一个人都成为李牧师， 每一个人都成为晨露，或者每一个人都成为夜传道。刚才我认识夜传道啊，弟兄姐妹，这是不可以的啊，或者说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是上帝所命令不可以的。在教会里面，不要多人，要有一些人来当师父。这个师父要负责教导上帝的话语啊。这个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一个人呢，并不是他比较聪明，或者是他有比较重要的权威，他比较有钱哈，他长得比较好看，不是的。这一个话语教导的权，这个恩赐或者这个权柄是交给某一些人的啊。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这个要在马的嘴上面套一个绝环，在一个大的船上面要有一个舵啊，等等。那么就好像一个好的口舌可以以小来控制大的，所以口舌的管理，口舌的控制，我们怎么说话，我们怎么样表现话语所彰显的真道，是雅各非常注意的一个真理。特别是基督徒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这个口舌，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用口舌保守上帝要教给我们的真道。所以我们说话，实际上这个话，这个 word 就是这个 vahai 真理，没有因为我们口舌的管理得当，那么这个口舌就会成为一个燎原的星星之火，可以把我们烧坏，破坏我们的群体。我相信各位，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教会的经验跟生活的话，你就会知道口舌在一个教会的团体，我想不仅仅是教会，特别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如果没有好好的守住，好好的管理，这一个团体一定不会持久，或者这个团体一定乱七八糟，这一个团体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所以第三章第四章这里谈到很多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征战，这一些问题，这一些乱的事情，这一些欲望横行的状况，在世俗的当中，实际上跟口舌的滥用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在结束的时候，中间十一到十二节这里就是说，弟兄们哈，当然也包含姐妹哈，他特别把弟兄提出来，也就是说，教会的弟兄首当其冲，你要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借镜，成为一个首先要执行这个命令的一群人。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什么？判断人的。我今天来坐 ICE 那个火车啊，哎，我的这个前面那个背椅上面有一个小的这个贴纸啊，我第一次看到啊，我常常坐火车，但第一次今天看到它上面写什么，大家你知道吗？ Bitte beurteilen Sie Ihre heutige Fahrt。 我相信各位看到哈，请您啊，贵客啊，这个旅客啊，为今天这一趟旅程，这个火车的服务，今天这个是不是有准点啊，是不是迟到啊，哈，这个车厢是不是卫生啊，请您给我们一个评分啊，给一个心，是不是给一个赞，或者是一个哇或者什么啊。好，哎，还挺有意思的，我今天就要来讲这个题目啊， Bitte beurteilen Sie Ihre heutige Fahrt。 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是吗？你要去旅游，你要去餐馆，你要参加任何的活动，你上点书，你上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评分。我们都活在一个论断或者说判断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抉择，我们选择，实际上判断或抉择或选择，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我待会要怎么坐车，我要怎么回去，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刚才好像林牧师还在讨论一个婚礼的事情，是吧？我们要怎么样办这个婚礼，新娘怎么进来，新郎要怎么抱新娘，会后要吃什么东西，要说什么话，私情要做什么，要怎么样装置啊，请谁来啊，花多少钱，都是判断，都是决定，都是抉择。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不可能脱离判断的，连坐火车他都要请你给他一个评分，是吗？那雅各在这里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不可以论断，因为批评论断弟兄就是什么？批评律法，这样的一个平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文的。我们如果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他把答案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一旦做这个事情，你就好像那个是制定律法，而且有权利用律法来批评论断人的那个人。啊，这个人很显然是谁？你可能是一个法官，你可能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有权威可以批评论断别人对错是非的那个人。这个人很显然就是神。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批评论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批评那个制定律法的上帝。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非常清晰的呈现出来。因此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是批评。批评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毁谤，或者是攻坚，或者是污蔑，或者是背后说人，这个意思啊。德文上说这个 schlecht machen 或者是 verleumden 或者 verlästen 都是这些字啊。Afterreden 在背后说人的啊，批评有这个意思。论断呢，有审判、判断或者是分辨的意思啊，《士师记》那个分辨啊。所以不管是论断也好，不管是批评也好，它在教会的语境啊，语言的语境界的，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它是禁止我们做这个事的。因此我们要来看看在圣经中间最有名的一个控告的例子记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哈，请各位听，你看看这个控告的现场是怎么在我们人类史上发生的。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学到了这个判论断批评的这一个坏习惯。圣经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这是他家的，免得你们死。蛇那个魔鬼撒旦就对那个夏娃，我们的老祖母啊，第一个女人说什么呢？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神说一定死，他这里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啊，你们就会像神一样知道什么？知道善恶。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见人类的堕落跟人类的偏离就在这一个事情上面走错路了。他听信那个蛇对神真理话语的权威，你也可以说律法的代表，神就是律法的代表，那个真理的最高的那一位，他所说的话，他所表明的这个真理的内涵的意义，他从中否定。他不是全然的否定，他是部分的否定，用一个怀疑跟引诱的方法使人类的祖先走上了这一条路。上帝说你必定死，他说你不一定死，他说你不可吃，他加了你一个不可摸，他说你们要靠信靠我来分别善恶， 蛇说你吃的那个果子眼睛就亮了，你们就可以靠着自己来分别善恶。这就是今天经文说的那个论断弟兄的人，就好像这一个女人或者是后来的亚当一起，他们要借由什么呢？借由吃那个果子掌握那个判断的权利，使自己的眼睛明亮。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以律法的执行者开始自居，我来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结果人就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蛇对神的那个控告，这个 beklagen 这个控告，这一个模糊，这一个弯曲，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人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判断，这一个批评不能够自拔而且不能自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天生就有一种没有办法改掉的恶习，就是喜欢进到这一个结构跟模式里面去判断，去审判，去论断。包含我们看的是对，包含我们说的是没有错，包含我们的建议实际上挺好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脱离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正确，完全的知道那个是非善恶的结局跟那个过程跟那个起因。这是我们人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悲剧。我们一天到晚在判断，一天到晚在分辨，一天到晚都在辩论那个是非，思想那个对错。可是当我们不能好好的真实的运用耶和华给人的那个律法，从这里开始去分辨，去判断，甚至去论断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在这个蛇的引诱，在他的控告中间成为他的奴仆。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非常精深的讲到一个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特别是教会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生活中间一个非常需要确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像神一般的在教会的群体中间像神一样的彼此论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跟十二节，我们也看看雅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律法。因为我们在改革宗的这个教义的教导里面，我们常常把福音跟律法分开啊，福音跟律法，律法就是严格的，律法就是指出错的，律法就是要做很多有好的行为，律法有很多的规定，很多的规矩。福音呢？福音就是靠着信靠，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靠着十字架的宝血，靠着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爱心啊，很多这样的哈，一个软性，一个硬性哈，福音跟律法的结合，成为我们今天新教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表达的方式。那么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呢？圣经确实也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不完全。因此今天给我们开展了一个新的道路。实际上律法或者是跟福音，因为今天这里说你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他把弟兄这个人活生生的人跟律法平行合在一起看，就告诉我们福音律法或者是其他这种对仗的观念呢，实际上不能完全的说明什么是律法，或者是什么是神的爱，或者是什么是神的福音。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来更深的看律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实际上告诉我们更多重要的真理，就是不是刚才这种对仗的二分二元的方法啊。如果你看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旧约的圣经哈，摩西的律法记着说什么？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律法跟什么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爱人有关系，你要去爱人。也就是说，这个律法虽然是好多的规矩、好多的规定，甚至有很多严苛的教训，你不可以吃这个，不能用那个，你要洗，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很多的规条、礼节、礼仪哈。那么他说，最重要的至尊的律法，这个律法指向的那个对象是谁？就是人，而且你要有一个爱的行动。所以你可以说，雅各在这里对于律法的解释，实际上开了我们一个新的眼界。这个律法就是福音整个的内涵，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展现在哪里？展现在我们这一群熟知或者是愿意遵行律法的人，我们开始有一个爱的行动。所以我们爱的行动是基于律法的要求，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好像律法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信耶稣就不在律法之下。是的，没有错，律法像一个老师，律法像一个教授，律法像一个管家。我们还是孩童，还稚嫩的时候，不认识神，或还不了解怎么走路，不知道怎么说话、吃饭、说话、学习，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律法像一个老师把我们带大，像一个管家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等到我们熟悉这个律法长成的时候，不是把律法丢掉，而是把这个律法的精神、律法的要求，透过信耶稣，透过成为上帝的儿女，透过信这个律法整个的那个功用，透过这样的工作，我们进到了上帝的家里。所以律法不是废去，律法是开始退出他原来老师那个角色，因为他所要教给我们的我们都已经拿到了。你开始会弹琴了，为什么？你从第一个音到两个音，到一个和弦，到一个音阶，到每一个调，到每一个和弦的搭配，你都弹了，以至于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上帝选召你成为一个教会的司琴。你坐在那个司琴的台上，不是刚刚会弹琴了，因为你已经练了20年有关于音乐乐理的训练。所以这个乐理音乐的训练已经在你的肌肉，在你的手指里面，在你的这个反应里面。所以你看到乐谱，手指可以弹出来，这就是音乐的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非常精湛而且准确的说，第二章第八节，那一个至尊的律法就是你要去爱人。所以这个律法跟什么有关系？跟爱心有关系。所以你们如果批评弟兄论断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把这个律法连在那个爱人的道理上。所以这个律法如果要求我们，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爱人的人，这个是一个律法的话，当我们论断弟兄，我们就缺少了什么？缺少了爱他的心。那么这样的人很显然就论断了、否认了那个律法对他最高的爱人律法的要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律法跟爱有关系。第十二节那个地方，第二章的12节，雅各书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什么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好，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前面说爱人的律法，这里说使人自由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谢雅各告诉我们，律法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一个律法设定的边界，那个 grenze， 如果没有律法设定一个规矩，那就没有自由可言。球赛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有球，比赛球的这个规矩，是吗？12码球啊，不能越位啊，球门在哪里，有多少个球队啊，怎么样踢球啊，篮球 啊，不可以多少步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它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有规矩。如果今天任何一个比赛是没有比赛的规矩，随便你怎么游，随便怎么打，随便怎么踢，随便怎么踩，你会看参加这样的比赛吗？花式溜冰如果没有任何的规矩，或者是百米的赛跑随便跑，东西南北随便跑，爱跑怎么样都跑，每一个人都给你奖杯，你觉得你愿意看这样的比赛吗？所以道理非常的简单，律法的制定恰恰要彰显一个自由的精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因为有规定，因为有边界，所以展现那个自由。这个自由为什么有自由在这里彰显出来呢？因为这一个律法的边界展现了你在这个边界里面生活的人，那个人意志的抉择。律法说可以，律法说不可以，我在这个里面说，哎，我可以判断这个我确实不能做，那个我应该做，我应该更多的做，我要努力的达成那个目标。有某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去做，我不应该碰，我要回避，因为我知道一个真理的原则。你说我不需要这个原则，我可以任意的妄为，那么恰恰就说明了在这个任意的妄为中间，你没有任何抉择的可能性，因为你只有一种可能性叫做任意妄为。这个任意妄为恰恰反过来质疑你，你是没有抉择的一个存在，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只能任意妄为，你不能不任意妄为。所以律法使人自由，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了，如果我们批评论断弟兄不仅仅没有爱心，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个自由，那个律法所带给我们的自由。因此这个批评论断的人，他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他不仅仅是一个破坏自由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失去了神借着律法要给他自由的人，因为他论断了那个，同时也因着律法给他恩典关系的那个弟兄所拥有的自由。好，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具有一个信仰的洞见，告诉我们律法不是不好的，上帝的设计，上帝的要求，恰恰是上帝在我们特别教会生活里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教导。今天落在不可以论断弟兄姐妹这一个品性的操练之上。所以律法跟爱有关系，律法跟自由有关系，律法同时跟什么有关系呢？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的八章一到二节经文怎么说呢？他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哈，请各位注意听这几个字，因为前面不定罪，为什么不定罪呢？在耶稣基督里不定罪的，因为底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那个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姐妹，这句话说的多么多么的感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这一个进入，我们得到什么礼物呢？他说我们得到生命，也得到上帝灵的同在。圣经说得到生命圣灵，神赐给我们这样恩典的那个，不是好吃的东西啊，是一个律啊。所以以前我们活在世俗的时候，前面第四章我们喜欢宴乐，我们喜欢争斗，我们喜欢嫉妒，我们纷争啊，我们看着那个好的我要啊，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还吃， 我已经很多了，我还要，我房子一栋不够，我要两栋，我要三栋，我赚了50万，我要100万。他就是这样搞这个世界。这里说那个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得到一个新的规律，新的律法的结构，他那个世俗的律过去，那个世俗对他的捆绑那个过去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命的圣灵内住的圣灵同在的那个新的律。这个律带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得到释放。从哪里得到释放？从厌乐、钱财、情欲捆绑，这个口舌的这些争论，这些世俗的捆绑中，魔鬼的压制里面，我们得到一个真的自由。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后面那里说，使我们脱离了那个死亡跟罪的律的，前面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后面是脱离那个死亡跟罪的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律法的很多的面向。所以我们看见律法跟爱人有关系，律法跟自由有关系，律法跟生命，生命就是活泼的生命，我们活着啊！岳老哥、岳老叔、岳弟兄活着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活的人，各位活的人在底下听见这个道。所以生命的律法也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这样的平行来解释。所以如果律法有这种三种的特色，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生命的律法，那么这三者都来自谁呢？来自神。所以当我们这一个有限的人变成好像神一样了，来论断、来批评、来审判、来污蔑，甚至攻坚我们教会的弟兄跟姐妹，像神一样可以分别那个善恶，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眼睛已经明亮了，这就大错特错了，大错特错了。在雅各书的信息里面，他是严厉的禁止我们这样做，好吗？严厉的禁止。好，所以我要送给各位第三段宝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哈。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总结了上面对于律法的一个描写哈，我个人的浅见哈，浅薄的见解哈，不是真理哈，希望这个分享没有错误哈，希望李牧师可以给我一些指教。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主又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什么样的约定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神主动要做这个事情，把一个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并且呢，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描写，写在他们的哪里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摩西的律法写在石板上面，写在书卷上面，要以色列的人熟记，要背诵，要执行。在我们这个时代，律法的功用，因着信耶稣，因着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一些律法不仅仅没有废掉，反而成全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因信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功劳，所以那个律法就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功劳呢，就临到我们。律法就好像原来是写在那个石板上面，现在写在哪里？写在你我的心上。也就是说，我们从情感、从灵魂、从思想、从意志的抉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个律法的那个功效跟功能，前面说的跟爱人有关系，跟自由有关系，跟生命有关系，这一个律成为了一个新的约，新造的约， 新的，也同时成为一个什么，我们内在心灵感性情感的那个约，新约啊，新旧的心，心脏的心，心心之约，新的心，这个约。所以律法如今在哪里成全发展出来，听你们，就在你我的心里。怎么去理解？因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怎么知道？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我们敬拜的生活，透过我们福音见证的生活，透过我们家庭的生活，透过我们的学习学业，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展现出一个像神儿女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所表达出来的心心之约，那个律法之约。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阐释这个律法，不是一个规条一个规矩这么挨板而已。这个律法所指的就是爱、自由跟生命，它要印在你我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可以表达出来的那个样貌啊。所以当我们或者是他人，当我们这一群人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是彼此论断、彼此批评的话，雅各在这里就警告我们小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显然把自己的位阶提高到神的层次，去论断了我们应该爱的那个人了。那么这一个自由、这个爱跟生命的律法就遭受到破坏了。所以十二节这里说，那设立律法和论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 Where bist du？ 竟敢论断别人呢？停在这里，十二节啊，画了一个问号，非常惊叹啊，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你是谁？你是谁？哲学家喜欢问这个问题，你是谁或者我是谁。在伊甸园里面，耶和华找那个亚当，他说的什么？他说，人啊，你在哪里？这里，上帝说，或者说透过雅各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好记住这个话。当你要论断，你要说什么，你请你先把这个话先背诵，对吧？今天是金句啊，10月31号。哎，今天是不是这个黑夫马茨用塔克，好像是哈。你是谁竟敢论断的？不是不能明辨是非，不是不能分辨善恶，不是不知道好坏对错，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经文的脉络，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像神一样，更不可以像神一样去论断批评，背后说这些攻坚污蔑的话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我没有这种能力，而且没有这个资格。他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你是谁？我们就是人而已。那么不是我，也不是李牧师，也不是某某弟兄或姐妹，那是谁呢？那就是神可以做这个事。那么神怎么做这个事呢？透过教会，透过圣经，透过传道人的讲道，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借着真理圣经的说话，我们来一起明辨真理的是非对错跟黑白，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浅薄的认识独断的去批评或者是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是一个原则，刚才谈到原则。所以允许我稍微把这个题目再放开一点来讨论，那圣经到底论不论断人？圣经论断人吗？整本圣经实际上就在论断我们嘛，是吗？不管是旧约，不管是先知， 不管是上帝的五经、摩西的五经、整个新约的福音书、教会的书信，都在指责罪恶。你看先知书都在用先知的角度代表上帝说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些外族人宣扬上帝什么样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所以基督教的圣经就是一本论断之书啊。那么我们这些读这个论断审判世界书的人，上帝却不准我们论断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一段经文跟整本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这个地方不可以论断弟兄，跟整个圣经对于这个世界的立场，它是不是有矛盾？它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个对象，跟区分这个立场，跟区分这个谈论这些事情的目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楚地分辨我们是在论断呢，还是靠着神的真理来分辨，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十二节，我的题目是圣经论断人吗？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所以彼得这里骂那些抵抗，坚决抵抗，甚至主动否定破坏信仰的这些不信者，或者不信的团体，或者不信的这种组织、这种精神观念主义。他说像什么呢？生来就是狗，生来就是畜生，这个难听吧？是吗？这个是圣经的话，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二节，生来就是畜类，这个话有多难听啊！如果我们今天到 Bahnhof 传福音，嘿，你们这些生来就是畜类的人，再给你一次机会，不信的话，就真的是猪狗，你会这样说吗？啊，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讲啊。圣经对于那个没有灵性，就是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对真理、对真道、对上帝是完全没有反应，不只是没有反应，而是坚决的抵抗、抵制对待的。圣经对待这样的人的一个形容是生来就是畜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基督教信仰只是爱爱爱的一种信仰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这样想啊，我们确实是一个爱的团体，但我们同时也是在面对恶人、恶势力、恶主义、各种的这种意识形态、恶政府，我们运用圣经的话，就是这一群人或这一个团体就是没有灵性的畜类。这话是很难听啊，但我确信你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啊。因为这种畜类无用，只是预备来宰杀的，是没有盼望的。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十节，犹大书一章十节说什么呢？他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又来了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这里用了毁谤，跟前面的批评跟论断一样。有些人他不信没关系，而且他回来还论断你，回来还毁谤这个信仰，毁谤他所不能认识的那个真理。他们因为无知所以毁谤，或者是故意的毁谤。那么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却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表现就像那个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是犹大说的，前面说那个生来就是畜类，准备预备成为宰杀的这个动物，这里说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都是败坏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对于真理 是非黑白对错，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好吗？你在谈爱上帝的同时，你需要像这两节经文所表达的一个清晰的那个样貌。我们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鬼，什么是上帝，也知道什么是畜生。讲完彼得，讲完犹大啊，有人说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哈，这个都是很亲近的人写的话。那我们来读读耶稣自己说的话好吗？这一段经文一定要请各位记得哈，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论断人，这是主耶稣的话，这是神的命令。所有信耶稣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这句话请你注意，要记得，这是命令啊！你不了解也要遵守，了解更要遵守，遵守的人有福了，这才叫命令啊！无上绝对的命令。这段经文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所以论断人的结果，他会得到的一个赏赐，就是他也会被论断。你怎么样去批评论断那个人，会成为一个回马刀回马枪打回自己的身上，你信不信？我请你不要试啊！我们足够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你怎么样去论断人，你所有说的话，你采用的观念跟立场，这一套东西会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就不知道怎么样，上帝特别的工作会让他回来，让你自己亲自的品尝一次。这是耶稣的教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给多少，他就奉还多少。为什么看见你眼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眼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弟兄，弟兄，弟兄。所以这个整个讨论的经文的语境跟雅各是一模一样，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批评跟论断，因为你们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那个赏赐制作也是律法本身的上帝，因为你们只是人不是神。这里说弟兄们，你要去掉你弟兄眼中那一个小刺，先把你这个梁木把它拿掉，不是不可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先把你的梁木拿走，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后面的话最有意思了，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什么钱猪的前面，恐怕他践踏珍珠不算，转过来还咬你们。哈哈，这个耶稣讲的比犹大跟彼得还要狠。前面只说没有灵性的畜类，犹大也说没有灵性畜类，耶稣呢，不要给狗也不要给猪，不仅不要给他，免得什么，非常清楚，免得他践踏你给的好东西不算，回来还咬你。所以这一段经文结合雅各书给我们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我们主动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恶意的没有理由的背后说人的，这个一律要禁止，主动的。消极的呢，我们要分辨，有的时候确实有猪跟狗在我们的环境生活中间，来的来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李牧是碰到这样的人吗？ 就是在他的灵性里面就像猪跟狗，很难听啊，但是圣经非常的真实，一讲就知道这一个人，这一个甚至是一个慕道友，或者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很多年的人，他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因为信仰的偏差，信仰的不成熟，或者是因为未信的关系，这是很各种的原因，他在灵性上面就像一个猪跟狗一样。所以你不要把好东西给他，你不要把珍珠送给他，这是一个很难很难学习的功课。我们基督徒很喜欢把珍珠跟圣物给狗跟猪，圣经说你不要给。现在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不给呀？所以你要先确定你手上的是圣物，你要确定你手上的是珍珠，这个圣物跟珍珠就是上帝珍贵的话语，上帝珍贵的教训，教会美好的福音。你手上因着信耶稣所知道那个真理，那个真道，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圣物跟珍珠。当我们要分享给人，给我们的邻人，给我们的家人、父母、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官、上司、同事、学生、朋友、爱人、夫妻、儿女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的无限的供应，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的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哈？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的供应那个圣物，那个珍珠，因为你第一个你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第二个你如果你以为你可以源源的不绝的给那个狗或者是猪，给上帝的圣物跟珍珠，恐怕我们会落入一个另外一种极端，叫做你自以为上帝，你忘记了你只是一个人。所以配合前面那个经文，我们不要论断弟兄，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要分辨那个是非对错、善恶黑白。但是论断弟兄就是错的，因为论断弟兄就等于论断了那个制定律法的神，因为只有神可以做这个事情。这里说那个圣物跟珍珠，你不可能一直的给那个人，给那个猪或者是那个狗，因为你不是神。虽然我们源源不绝地承受领受这个圣物跟珍珠，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运用跟理解就非常的重要了。因此我们需要不仅从我们个人，我们也需要在教会的群体里面，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抉择。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立场上面向这个世界开放，我们欢迎所有来到这个教会，或者我们从这个教会出发所传扬的绝对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圣物、圣洁之物、神圣的礼物、上帝的恩赐，或者是这些宝贵的珍珠、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帮助，不管是有形的或无形的，这些东西我们向这个世界宣扬我们有这个东西，欢迎你们来取，欢迎你们来接受，我们愿意分享给你，但是是有界限的，是有停止的时候，是有不再给的时候。因为教会走向永恒的道路中，有一天是会停止的，上帝会再来一次。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也给我们一个宽容，给我们一个释放。我们成为基督的信徒，一定要欢喜快乐。我们因为爱，我们因为传道，我们因为侍奉，我们因为这个给，我们的信徒生活常常经验非常非常多的劳苦跟疲乏，是吗？这是不是我们的经验？太多了，这个人要跳楼，那个人要自杀，那个人要离婚，这个人失业，那个小孩有病，这个长辈在家里老家，很多啊，要结婚啊，怎么铺地毯，要做饭，很累的啊，虽然很高兴也很累啊，两人结婚，一坨一坨人倒啊， 那两队那就更多人，很辛苦的。圣诞节啊，儿童要聚会要唱歌，有忧郁症啊，有很多的问题，大大小小可以告诉的不能告诉的很多。我们不断地把那个珍珠，把那个圣物要给，我不说这些人是狗跟猪哦，就说要付出要付出要付出。我们碰见那个执意反对真理、执意不信的人，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我们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告诉你，我们不可能一直的爱下去。我也可以告诉各位，你不可能一直的给，我劝你不可以一直的给。你如果一直给下去，那会给出问题的，因为你不是上帝，你需要节制你的爱。这里说你对于圣物跟珍珠的处理你要分辨，如果确实你碰到一头猪了，如果你确实看到狗了啊，确实的话你需要分辨，你需要跟你的牧师、你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分辨，有一个状况、一种人，你就不应该再给了，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福音教会生活中间成为一个正正当当、正正常常的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落入那个由于给多的那种苦毒，同时可以进一步不会使我们以为我什么，因为我什么都可以给，因此我可以论断，我可以批评，我就像神一样，像一个律法的制定者一样，我可以论断、批评，可以审判，可以分辨你的对错，所以我们两者都不会落入那个危险。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劳苦愁烦没有喜乐，只是给给给爱爱爱爱不知道什么境界的那个人，同时也不会给骂骂骂说说说批判批判的那一个批评论断的人。我们不会做神，我们也不会因为信仰劳苦。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到最后就怎么样，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就离开吧，我自己信比较好。我看到很多的，他的不信的原因不是因为福音不好，不是因为圣经不好，实在是因为他的教会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因为他必须面对很多的猪跟狗的状况，而且他必须给给给送送送，而且他更可能常常要碰到一个猪反过来咬他，猪反过来践踏的他的好东西啊。这个话说得很沉重，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点点侍奉经验，我们就知道，因此教会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就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个人，乃是我们一群人需要按着各个不同的恩赐彼此搭配起来，那个重担可以互相的担当，我们就可以免于很多这样的情况。好，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那个论断一定成为那个回马来数算你这个过错。好的，所以我们不是爱爱爱的泛爱主义，也不是那个严格律法律法的律法主义，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也不是一天高喊爱而没有原则真理的人。让我花一点时间来谈谈应用啊，运用 Anwendung 运用。这一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三个方法，这是我的心得分享。应用第一，界限，让我们保持一个合宜的人性距离。人性距离，我们因为病毒的关系需要保持 1.5 公尺，是吗？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哈，可能我发现哈，那个感情好的都坐在一起啊，好朋友坐在一堆一堆的，一对一对的啊，就是各种不同的组合啊，这喜欢做菜的，那插花的哈，那喜欢登山的哈，这喜欢吃这个广式饮茶的哈，那个喜欢吃青海饺子的哈，都有哈。一个教会有不同的群体是对的， 按照这一节经文，我们教会生活操练这个界限，请各位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界限。这个人性的距离非常的重要，表示你对那个人是尊重的，因此我们比较不容易进入那个批评跟论断里面。在过去两周，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哈，算是一个八卦吧，跟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们是音乐界的人。李云迪先生啊，李云迪，我们的钢琴家，确实弹得很好。我个人觉得他比郎朗还要好一些啊，我个人哈，可能有郎朗迷，对不起哈。我觉得他比郎朗稍微细致一点啊，比较中。哎，他最近因为这个招妓啊、嫖妓的这个新闻，被整个中国骂翻啊，嫖妓。不是对的啊，嫖妓不好，不管他有没有结婚啊，结婚更不好啊，不管他是单身啊，他有性的自主，我们都不用这些现代的语言啊，按照圣经嫖妓是不对的。可是他嫖妓这个新闻被放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国对他的反应，整个华人包含我你我，你是怎么看待李云迪的啊？这个论断跟批评可以成为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落入这个批评论断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以律法之姿态去论断那个在最终陷入软弱的人啊。李云迪是一个非常著名，基本上这个艺术家应该是被毁掉的，非常可惜哈。我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他的情谊还是非常好哈，我希望他能够站起来。好，这是题外话。所以保持一个人性合宜的距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中间有很多的隐私，你不要去探问。这个夫妻吵架要离婚，这不是你的事，因为你解决不了的。一个夫妻吵架，李牧师跟李师母吵架在家里，我相信一定有的，你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啊，他有他解决的方法。你我的问题，有一些特别恩赐的人，或者是能够介入人才。我们觉得，我建议，因为这一节经文的运用，请各位一定要保持一个合宜的人性的距离。你对人家的事情不要好奇，保持距离，这个教会就不会有问题。每一个人这样，那个闲言闲语论断就会从我们中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我们对别人这个风闲言闲语一点兴趣没有。第一个我不会传，第二个我也不想知道，不是不关心哈，这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我相信你能够区分，你不要有兴趣，你不要知道，你自己的事情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发出来啊。有一个合宜的管道你可以去谈论，那需要守密这个哈。合宜的人性距离，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爱心的真理跟劝勉尊重你要并行。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是非善恶黑白，但是我们相处的原则不再追求那个输赢，好吗？输赢一点都不重要，你如果错的话，你赢了也是输。所以教会一定要靠着神的真理分别那个是非对错，什么是黑白非常清楚。李云迪嫖妓就是不对，但是我对这个人我需要怜悯，因为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嫖妓人，只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嫖妓嫖了100个妓，因为我不够出名啊。可是他是一个肖邦的金奖的大赛，所以他就被钉在那个耻辱架，我觉得对他是不好的。虽然他那个事情并不是对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熟悉这个原则，爱心的真理清楚的知道，但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尊重跟劝勉。所以我们会再有主理的什么主理的那个劝勉，那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劝勉。前面说了，不可以把珍珠跟圣物给狗，你要有限度。他如果一直不改死不改，你就必须至少你必须暂时的放下，你不要缠着他。为了什么？为了他上帝可以有更好的工作在他身上，同时可以让你享受一些主理的安息。再来，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很简单， 就是持续的教会生活。我们要听到，我们要领受圣礼，我们要来崇拜。所以我呼吁现在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距离啊、健康或者怕感染和一些身体的原因，我呼吁在网上的线上所有弟兄姐妹，一定至少7天一次，请你来到教堂里面。这是我对各位的一个勉励跟一个呼吁。在电视面前，在网上面，只是半套而已啊，全套要坐在底下。我不是说全套底下人都是圣人啊，意思是按照圣经，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肉身看到肉身道成为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界限保持合宜的人性距离，原则上我们爱心真理跟劝勉尊重要并行。第三，那个方法就是很简单，7天来一次教会，吃上帝道理的饭，过上帝道理的生活，7天一次，再多没有，再少不可，再多不要，再少不可。你肚子很饱你也来吃，你现在很饿你更需要来吃。7天一次，菜好跟不好都要吃，因为不吃就是死路一条，吃能够继续的活下去。你在荧幕上面吃不到，你来到这里吃到什么？你吃到陈都弟兄，你吃到我们李牧师其他同工分享的圣餐，是吗？你说我在家里也自己做一个饼，那个不太算，好，这当然是一个玩笑，我相信能够理解。好，这三个操练。所以今天这个经文的命令很重要，就是一句话，教会之中不可以批评论断，但是圣经却论断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绝对禁止彼此恶意的攻击论断，可是我们按照圣经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拿着圣经，凭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圣灵的宝剑，向这个世界说审判的话。这两者是一个平行跟兼备的要求。我们更多的关心真理，却不论断那个肉身。最后我结束的时候用罗马书第13章1-13节，所以我今天的结束，请各位来听罗马书13章1-13节。经文是这样写的哈，我中间省略了几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这是讨论吃喝的问题。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又来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就是上帝在哈。而且他必定要站住，因为神帮助他，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后面几节，所以13节，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好，所以我问各位弟兄姐妹最后一个问题，教会之内可以不可以论断？不可以。如果有论断的事情啊，请有这样的人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改。你不改，一直不改，一直不改，除了你自己受损以外，这个团体也受损。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人需要惩治。教会不允许恶意不辨是非黑白的彼此论断。从谁开始？从弟兄开始。所以弟兄们，如果你是一个彼此论断的一个群体弟兄，这个教会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啊！我相信贵教会没有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来。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真理面对这个世俗就是审判的道理，因为这个审判的道理是真的福音，可以使我们得着那个真的福音所带来的生命，那样的好福气。谢谢主，也告诉我们，警戒我们，不可以这样的道理来彼此论断批评，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确实的相爱，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确实的认识真理，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确实因为爱，因为自由，因为生命的关系，我们热爱神的律法，因为我们因信就在这一个信心的里面，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之律，使得我们的个人，使得我们的家庭，使得我们的教会，所有所有的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新而又新，可以活而又活，有力更有力的可以来侍奉你，跟随你。谢谢主给我们鲁尔华人教会，保守看顾我们的牧者、同工、长职、弟兄姐妹，愿意这一个团体在这个地方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其他的羡慕是我们向往的。愿意这个团体在这一段生命的路上，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纪念，也可以被你纪念，被主赏赐，被主帮助，被主带领光照。感谢主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你神圣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的忍耐。